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我是郝老师，很高兴再和您分享雅各书的信息。上星期我们停在花轿迎亲现在我们要进入就是新婚之夜。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很出名的叫做新娘颂。新娘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要都是新郎在赞美新娘，而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现在一般的这个新郎新娘这个婚礼的情况，很少有人的眼睛一直去称赞新郎的，几乎大家的目光都是看在说哎，新娘有多漂亮啊，所以都是在赞美新娘。那同样的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很清楚的，从上到下，从眼睛到头发到牙齿到嘴唇到面颊到颈到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清楚的一个上半身这个新郎对新娘的赞美。为什么只有上半身呢？我想你现在在电视机前面看到我也只有上半身，因为这个时候的颈呢是在王园里面摆这个喜宴，当在摆这个宴席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这个佳偶的上半身。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一段新娘颂的时候，它这整个的这个歌颂它的美丽就是从这个眼睛头发一直到胸，所以也就是看到它的上半身。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良人的赞赏总共有七点，我们称这个七点的赞美。赞美它的美丽，这个美丽绝伦，每一点都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比喻来赞美佳偶的美丽。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我就不读那个眼了，因为原文是没有的啊。你的眼在帕子内，鸽子，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这个良人对佳偶的赞美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同样的，在原文也是有看哪。看哪，你甚美丽，看哪，你甚美丽。他不但自己看，他还盼望所有旁边的宾客都看到他的新娘是何等的美丽。第一方面的描写是描写佳偶的眼，你的眼在帕子内，你的眼在帕子内，那这代表这个佳偶当时脸上是有戴着一层面纱。这个面纱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结婚的新娘呢，她脸上戴的方巾，那个方的那个巾是不一样的。通常中国人结婚的时候，新娘所戴的这个方巾是看不见脸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把那个方巾一揭开，你会吓一跳，因为可能跟你想象的新娘是哇哦是这样的，可能换了一个新娘你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方巾根本看不见。但是犹太人的不一样。他们脸上戴的是一种帕子，这个帕子是一种纱，是一种抽纱的，这种的抽纱中间有镂空，所以你可以看到眼睛若隐若现。所以这里说你的眼在帕子内若隐若现，是鸽子，鸽子非常的柔和，鸽子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这个细致。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形容佳偶的眼是鸽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形容他的头发，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山羊群我们知道都是这个黑色的，所以一群代表这个佳偶的头发非常的厚，非常的密。但是这里说这些山羊群是卧在激烈山旁，其实这个形容词还不是太好，因为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呢，这个原文字是可以说一群山羊群从激烈山上下来，那你可以想象是动态的，就不是静态的。静态的你可以说 这些山羊群是卧在基列山旁，但是如果说这一群山羊群是从基列山上下来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一大群的黑山羊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从这个基列山上下来的时候，那表示这个新娘的头发是直的还是卷的，你可以想象一定是卷的，因为那个波浪一定是非常漂亮的，非常的美，所以其实在这里的形容词是动态的，就是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黑黑的亮亮的，怎么样，从基列山上下来，所以是波动的，甚至可能在微风吹的时候它的那个波浪就更明显，好像这个黑山羊群的高高低低高高低低这样子的这个波动下来。那基列山如果你知道的话呢，是在今天的这个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和死海中间的约旦河东那一块都叫做基列。基列如果在北边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的 Golan Height， 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那那块地方以前叫做巴山，所以犹太人都很知道这巴山，再下来就是基列。基列有很出名的一种东西就叫做乳香，所以我们知道基列是出乳香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的形容词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动态，形容这个基列山，因为它的这个山坡这个都是一坡接一坡的，所以这个非常的动态，就是山外有山坡外有坡，所以代表这个佳偶的头发不但浓而且多而且密而且非常的有波浪，我相信是上帝帮他烫的，他一定是 natural curve， 就是自然卷，所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烫发的，很明显他一定是自然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形容词。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这里形容到佳偶的牙齿如同一群白绵羊，这个绵羊是非常的雪白，怎么样的雪白呢？它是新剪毛的，新剪毛就是刚刚把外面那些黄黄的脏脏的都修掉了，新剪毛的一群白绵羊表示它的牙齿非常的洁白，而且一个一个是洗净了的，洗得非常的干净。这里说个个都有双生，双生就是在这里是这个就是表示是 twins 就是我们说的双生，表示牙齿的上下的牙齿是双双对对整整齐齐，一颗牙齿都不缺。你知道女孩子如果缺了一个牙齿，那时候又没有补牙的话，那一笑起来就会不太好看，所以她形容她的佳偶的牙齿非常漂亮，不但是洗得干净像一群的白绵羊，而且呢是这个双生的一对一对，双双对对整整齐齐，非常的雪白，一颗都不少，是双生的。我们再看第四方面，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这里形容他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线，那表示他的嘴和唇是非常的薄，就是像一条朱红线，不是厚厚的胖胖的，不是，他的嘴唇是非常的薄。那嘴唇很红的话，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健康的记号，就我们常常说唇红，那光我们才读到这里这四样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想象佳偶非常的美了。怎么样想象呢？他的发黑齿白唇什么唇红，那配起来这个颜色色彩调和恰到好处。我想所罗门如果不是做王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很棒的化妆师，他的形容就是这三样的色彩的协调非常的棒，发黑齿白唇红。我们再继续看第三节的后半，他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两太阳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鬓角，就是两边这个鬓角，他说在帕子内如同 石榴，一个石榴其实在原文是半破的石榴，就是把这个石榴 pomegranate， 这个石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石榴是在这个以色列非常出名的这个一种的水果，也可以说是地中海型气候，就都会生产这个石榴，红红大大的。通常我们在美国啊，如果买到比较好的石榴，很多是在韩国店买的。那个好的石榴大概都有这么大一个红色的。然后韩国店有的时候他卖的那种比较好的石榴都要$1一个啊，就是$1买一个石榴。那有的时候我们回家的时候就打开来。打开之后你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什么那个红色有点粉红深粉红的那个籽，很多很多的籽，但是里面又有很多白的那个一层一层的膜，所以你一打开来你就看到，如果是半破石榴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白里透红，非常美的形容。所以在这里良人形容佳偶第五方面就是它的两太阳，它的两个鬓角两颊好像这个半破的石榴，打开来一半的这个石榴有一点这个突出，但是呢又是白里透红，非常的美。下面第六点，我们看到它形容佳偶的景象，在第四节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然后都是勇士的藤牌。这里面我们看到良人，那这里的良人是所罗门了，他形容的是大卫收藏军器的高台。那当然这个高台我相信不是有太多人看过，因为大卫是他的父王。那我们知道所罗门和大卫啊，所罗门是这个大卫的孩子，所以大卫是所罗门的父王，所以父王收藏军器的高台，所罗门一定看到过。如果你说雅各书的作者是一个乡村贫穷的牧人，我不相信，因为乡村贫穷的牧人不可能会看见这个大卫王收藏军器的高台。那这个高台一定是非常的挺直，所以这里讲说佳偶的景象如同大卫收藏军器的高台，大卫所建造的这个高台，表示佳偶的景象高耸，而且上面挂着什么呢？上面一定挂着许多的装饰，装饰累累，闪闪发光。怎么说呢？因为这里说这个收藏军器的高台上面悬挂的1000个盾牌，然后都是勇士的藤牌。这里讲到两种的牌啊，一种叫做盾牌，一种叫藤牌。那这两种有不一样，盾牌是属于比较小的，也就是一般我们拿在手上，在这个打仗的时候能够挥舞自如的，所以盾牌如果你有剑这样砍来你就这样挡，如果这样砍来你就这样挡，所以这个盾牌是很小的，你拿在手上可以随时挡这个对方的攻击。那藤牌是什么？藤牌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一部电影我现在想不起它的名字啊，就是他们去攻打城的时候，那上面就有城上面很多人射箭下来啊，然后下面的人就拿着这个藤牌，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牌，这个牌可以把你的全身挡住，所以你顶着这个牌一直往前面走，虽然上面在射箭你还是可以挡得住，那这个藤牌就可以挡住你的全身。盾牌是小的，那你可以想象大卫收藏军器的高台上面挂了1000个盾牌，那这些盾牌都是金属的，闪闪发光，所以上面不但有盾牌亮晶晶的，还有藤牌。那这个藤牌跟盾牌如果挂得满满的，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大卫收藏军器的高台上面一定闪闪发光，因为都有很多的金属的这个在上面。所以很可能他在这里形容就是佳偶的景象是高耸的，然后上面装饰累累，他所戴的链子上面一定挂满了这个亮晶晶的这个装饰，所以看起来远远看过去装饰累累，闪闪发光。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六项的形容，形容佳偶的景象。第七项我们看第五节， 第五节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最后第七点，形容佳偶她的胸部非常的健美。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胸部健美是代表他们能够有这个妇女能够有抚育婴儿的这个能力，就是抚育婴儿的能力。他这里形容他是一对什么呢？我们中文翻译说是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其实在原文是没有小鹿，原文就是说是 young ones， young ones 就是说很年幼的动物。那是什么动物呢？不知道，所以你要看后面那个动物是什么。那后面他讲的这个动物呢，其实是这个羚羊。这个羚羊这个字跟前面在大赋歌里面说不要惊动羚羊，不要惊动田野的母鹿，不要就是指着羚羊和母鹿起誓，这个羚羊在原文字是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在这边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羚羊，就是母羚羊双生的。这样我相信是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那这里很明显的看到一对小羚羊，而且是双生的，表示这个佳偶的胸部非常的匀称，也非常的健美。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良人形容佳偶说，看哪你甚美丽，看哪你甚美丽，用了七点的赞美，而且这七点的赞美每一点都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比喻用在当中。我们看良人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在第六节，良人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诶，这句话你听起来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啊，就是说诶，什么时候听过这一句天起凉风日影飞去，什么时候听过呢？有一点印象吗？记得我们在前面当良人来邀请佳偶出游的时候，佳偶曾经婉拒过，就是委婉的拒绝过。那时候佳偶怎么说的呢？如果我们翻回去雅歌书第二章十七节，雅歌书第二章十七节，那时候佳偶的拒绝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样的字，天起凉风日影飞去，就是等到黎明的时候，等到黑影都散去的时候，你再转回。这个是佳偶之前的邀请，就邀请良人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再回来。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新婚之夜的时候，良人怎么说呢？良人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就在，其实这个字我觉得翻作就在比只等到要好。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作只等到，其实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是 odd，可以翻作只等到 until， 也可以翻作 while 就是正当正在，或者是 when。 我觉得翻作正在比较好，因为这时候已经到了，就是到新婚之夜了。所以良人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这都是性爱的象征，还记得吗？莫药我们曾经在前面提过，佳偶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莫药放在他的两胸当中。这个佳偶曾经提过这个没药，所以这都是性爱的象征，没药和乳香。所以良人说， I'm coming， 我来了，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冈去，就在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就在这个佳偶邀请他说你回来吧的这个时候。第七节我们看到这一段整个新娘颂的一个结束，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在你里面毫无瑕疵。在你里面是我加上去，其实也不是我加的，原文里面是有在你里面毫无瑕疵。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新娘颂， 在第一节还有第七节，开头与结尾都是用美丽开始，也用美丽结束。第四章第一节说，我的佳偶，看哪，你甚美丽，看哪，你甚美丽。第七节说，我的佳偶，你什么？你全然美丽， completely beautiful， 你完全的美丽，首尾互相的呼应，然后最后再加上一点说毫无瑕疵。毫无瑕疵就是说新郎只赞美了新娘七点，对不对？七点在我们来讲七点已经是很多了，但是新郎生怕漏掉了一点或两点，恐怕有遗漏，所以他再加上一句说什么？没有瑕疵，没有缺点。所以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在你里面毫无瑕疵。表示佳偶他是五官非常的端正，从眼睛好像是鸽子，他的头发如同黑山羊从基列山上下来，他的牙齿好像是刚洗过的白绵羊，双生的一对一对，整整齐齐，他的脸颊像是半坡的石榴，白里透红，他的景象好像父王大卫这个所建的军器，放军器的这个台上，这个台，然后他的两乳如同一对双生的小羚羊，一模一样，非常的匀称。所以良人说，我现在就来了，现在就是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我要去莫药山和乳香冈。这个很确定的知道这个不是耶路撒冷的地方，因为莫药和乳香都是我们叫做 import 就是外面运进来的一种的香料，耶路撒冷以色列是没有产这种香料的，所以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地方叫做莫药山，也没有一个地方叫乳香冈。所以就是说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所以良人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良人对于佳偶最后结束的赞美就是，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在你里面毫无瑕疵。我就在想，这个佳偶真的是毫无瑕疵吗？我们很难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他的美丽是毫无瑕疵的。但是大部分的新郎的眼中看新娘都是什么？毫无瑕疵。新娘的眼中看新郎也是毫无瑕疵。这好像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情人眼中出西施。的确，有人曾问我说，师母，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他来说要找男朋友很困难，因为他非常的挑剔，他是完美主义者，他就说怎么办，问我怎么办。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在我来看，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其实都是不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完美主义这个字呢，其实我觉得都要修正一下，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既然我们自己都不完美，我们为什么要要求别人完美呢？其实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可以说，第一个带给自己很大的痛苦，第二个带给他身边跟他工作的人很大的痛苦，你们同意吗？的确是这样子，我们自己都不完美，我们常常希望别人能够原谅我们，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过犯。同样的，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要留有更多的空间，让别人能够在犯错的时候，我们能够原谅他。的确，我们每个人其实在我们的眼中都有误差，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在这里说毫无瑕疵，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像新郎一样，看新娘的时候是说，我的佳偶啊，看哪，你甚美丽，看哪，你甚美丽。她不一定是真的全然美丽，但是良人却说什么？却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们一同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看见谁才是真正的完美的。那只有耶稣，只有基督，只有上帝是完美的。主，我们都不完美，但是奇妙的是，你能够看我们为完美，你能够用耶稣的宝血，真的是来遮盖我们，遮盖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以完美。主，我们为这样子的爱献上感谢。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常用圣父这样的爱来看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主，我们虽然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看我们最亲爱的家偶，看我们最亲爱的良人，能够看着他们说，我的家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不同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常常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周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变得全然可爱。我们把荣耀感谢都归给你，祝福我们的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位的朋友，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